弟兄姊妹啊，你们都不知道，你们唱诗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着，那声音多美呀、啊！你们这儿唱，我在隔壁听着，我的心里都振奋。大家唱的齐心，这叫口唱什么？心和赞美神。大家口唱心和赞美神，所以我们的心呐、啊，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都听着非常的感动。天上的神听见了以后怎么样？他的心，这就是他劳苦的功效，也得到一些满足。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赞美，还是要赞美。我们想象想当初我们是什么人，我们是什么人？是一把黄土泥，然后会犯罪，就该受咒诅。什么人？今天借着救赎把我们救回过来，还给我们儿子的地位，还承受产业。你说我们这个人他怎么能不赞美神？说若有人外族，这人怎么样？可咒可咒，一点不假，包括我在内。我们今天不爱主的人应该被神咒诅，这种人就实在是应该受咒诅。谢谢主。我们所谈的题目就是这个灵性的操练，这是第五讲啊。灵性操练，这是外边的功夫。这是我们头几次讲到这个顺服圣灵啊，顺服圣灵的引导啊，我们靠圣灵得生，要靠圣灵行，靠圣灵行事啊，这是里边的工作。另外我们要经过十字架的修理管教啊，这都是里边的工作。现在我们谈一下读经祷告，这也是我们生命长大的几个要素。可以这么讲，一个不读经的人，不祷告的人，他的灵命是绝对长不大。就如一个人不吃饭又不出气，这种孩子他的身体绝对长不大。昨天我们就把读经的问题，这个祷告的问题，方方面面我们已经分享完毕。现在我们就说灵性的操练的第三个内容，也是什么？就是传福音。传福音，这个我们今天传福音，这怎么传福音还变成灵性操练的要素？也是的，就正如什么，一个人又吃又喝就是不活动，那么这个人身体也是不健壮的，对不对？今天传福音，这就是什么？你也吃了，你也喝了，你的生命里头要素已经都吸收到里头了，但是你不活动，你不活动，死定定的保守自己原汁原味的，那么你这个生命你长不大。所以传福音，这是我们生命的需要。一个人他有了新生命的人，你就不用问，他一定要付出，他一定要有一个传福音的这种要求，这是生命的要求，这是很自然的现象。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是真的重生得救了，仅仅够了自己的本，他就没有一个愿望要把福音传给别人。这种人新生命的要求不是这样，新生命要求你，他就要发展，他就要扩展。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，一定是往外要扩展的，生命要扩大的，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。我认得一个小姊妹，这小姊妹跟我说什么呢？她还没结婚呢，她说我呀，我就想做妈妈。哎呀，我说某某小姊妹，你还没结婚呢，你怎么就想做妈妈了呢？她说我就想做妈妈，我羡慕我姐姐。如果我真是没有，我当不了妈妈，我就把我姐姐的孩子领过来， 我还想当妈妈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那么我们在座的姊妹们，大家啊，好多位都是已经做母亲了，对不对？他是因为你本人生命成熟了，你就想当妈妈，意思是我还不仅我这点生命，我还得要往下发展，把我的生命传下去，这是自然现象。所以你看妇女们她都愿意生小孩，除非例外，一般情况下她就是，我也稀奇，有的母亲就一连串生了八个，像我们家生小孩生了一个两个就麻烦得很，付了很多代价，但是一连串生了八个。还有一个姊妹一连串分了生了十二个，这是怎么个意思？小分队，这是个小分队。他当母亲的，他生命成熟了，生一个有他的生命又扩大一个，生了一个还想生二个，二个还想三个，他是一个享受，他是个享受，他那个生命他就要我要就想要扩展，就想扩，这是个生命的要求。照样我们的灵生命要正常的话，你往外把福音传给别人，这也是一定的，这没人教你，没人教你，也不是某某弟兄教给你这么做，你只要有你有了的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它一定是这么样引导你，它有这么样一个倾向，这是自然现象。所以为什么要传福音？传福音是生命的需要，生命的本性决定，生命新生命的要求。另外一点，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？传福音是神的吩咐，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，这是主耶稣我们常常说叫大使命，你们要去这个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他们，这样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是一个大使命，借这使命使命就是个命令，这里头没有含糊的。主耶稣在临开世界之前就给门徒一个吩咐，要去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，一个是生命的自然里边的生命的要求，另外一点也是神的命令，神的命令那就是要必须遵行。另外你再看一看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乎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从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我们今天不错，被神拣选了，我们成了君尊的祭司了，又是圣洁国度里的国民了，这都我们都了蒙了福了，或者你都得到了属灵的福气了，为的是干什么？是要叫你们什么？要叫你们宣扬，宣扬是不是传讲啊？要你们宣扬那招你们的，谁招我们？主耶稣招了我们。你讲什么？讲主耶稣招了你们，从黑暗入光，从黑暗入光明者的什么美德？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。所以从圣经里头，那好多经文都有这个教导。所以传福音这个问题， 有的肢体就说了啊，我没有恩赐啊，我没有恩赐啊，你们给他讲吧，我没有恩赐啊。各位，没有恩赐，你们让你讲一篇大道理，一道长篇道理，没有恩赐，你传福音你就别拖了，你推也推不掉。你怎么蒙的恩？你怎么信的主？你会不会见证出来呀？连你信了主以后，连你怎么要亲手重生了？你怎么重生了？你把你自己那个经历讲讲，这就是传福音嘛。你给人家讲明白，我当初咋信的耶稣？信了耶稣，我得了什么好处？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，这不就传福音吗？你怎么能说你没恩赐呢？要让你开个培灵会，连个300-500的，把大家都奋兴起来，你没这个恩赐，那可以的。但是传福音还什么，还需要多么什么大的、特殊的怎么样子？人人都要传福音，人人都传福音，除非你还是那一句话，除非你没生命，你就没从神那儿得到好处，没从神那儿领受了新生命，那你讲你也讲不出来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和天主教迥然不同之处。天主教这个传福音就是神父的事，神职人员。这个天主教徒就是到时候跪在那儿行弥撒，传福音的时候是神父神职人员的事儿，咱们普通信徒没有这个负担。现在可能好一点，过去的时候连天主教徒他们信徒连圣经都不看，那圣经的是神父咋讲你咋听，到时候成现成的，这是错误的。人人成了神家里的人，人人都有责任来传讲福音，使更多的人如同你一样蒙到神的恩典。这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传福音这件事情，为什么你把它传福音放在这个灵性操练里头这一条呢？传福音就是等于你锻炼身体。一个人吃吃喝喝，营养很丰富，但是不锻炼身体，不活动，你这个身体也长不大。啊，我们在座的都是童工，你如果你光景正常的话，你能证明。弟兄姊妹，我有一句现成的话，传福音真上算，传福音上算。怎么上算？因为我里头有个生命，有个愿望，要把这个所信的这个恩典要传讲出去。你在传讲以前，你要给人家讲，那别说我啥朋友啊有罪呀， 人都有罪呀，那么你先省察你有罪没罪，对不对？啊，朋友啊，不要偷啊，不要摸呀，其实你那呀，你的贪着污呢，你这样情况你传福音你心里有愧，所以为了没愧，你给人传福音你先得对付自己，这不是？你不能带着罪去给别人传，这就是把福音传给别人，自己反倒被什么被丢弃了。所以从这一点上，我为了传讲福音，我把所传的福音讲到罪的时候，我自己先省察我有没有这方面的罪。你有了赶快对付，不是说你不可以有软弱，有软弱对付了，没对付了带着罪去给人讲罪，这人在神面前是罪上加罪，对不对？这就叫明知故犯，在神的面前更多的讨不讨神的喜悦，这是一个保守。另外我们做主工的人，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体会没有，是越做越亏损，是越做越油啊，越做越油。 这如同什么呢？如同一个母亲为了这个这个为给小孩喂奶，母亲的奶你看一看没有？我们当作是做母亲，小孩越吃越有，越吃越有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吃进你营养进到你的身里头，然后你化成奶水，你来养活他，养活他，让他把你奶水吸光了，那么就等于你付出了。你一付出了，这个天赋就这么奇妙，他又给你新的东西，你身上就变成个活水了。给点儿，让小孩吃走了，吃了以后又来了。所以母亲的奶是越吃越有，大家有经验吗？越吃越有，而且里头的成分在变的，这已经被医学证明，说母亲的奶水不是一天老是那个样子，白开水一样的，刚吃刚生下小孩吃那个奶，那个奶跟白开水是一样淡淡的薄薄的，慢慢它里头成分变了，因为什么？它要喂养的对象，那个他要生命成长，为了供应他，你里头就得各方面的奶水的营养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糖啊，各种矿物质、营养、维生素啊，你都在里边。你是个活的加工厂，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是不知道，你里边神就造了你这造人这个机器，就有这么个奇妙的事情。你是为了他的缘故，他要成长，那么你就得，你能供应给他。实际上你这个奶水就跟原来不是一个水平，三个月的、六个月的、一年的，随时的里头有成分变的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传福音给别人、给教会、给不信的人，你越传，你里边怎么样，神又给你新的恩典来，给你新的恩典就付出去，付出去又来新的恩典，无形中我们的灵命上，这是一个，也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秘诀。你不信？你看小孩，你要到一岁左右，我们当母亲都知道，行了，别让小孩一劲吃了，他应该吃点干粮了，就给他憋回去了。骗人的小孩，奶头上抹点辣椒，小孩咋还照常呢？还吃呢？一吃辣的要命，下回受刺激了，再也不吃了。不吃意思说要停止供应了，一停止供应，你母亲的奶一个礼拜左右没了，这不是这个现象吗？所以今天你要想生命丰富，灵生命丰富，除了你吃吃喝喝，吃读圣经祷告，你操练得很好，就是不往外出，不就是不往外出，实际上你的灵命上也受了很大亏损。你也不仅你吃吃喝喝得来的营养，然后付出去，这叫施比受，怎么样？各位，这是我能够给弟兄所做的一个见证，能够为了教会的需要，当你把这篇今天神用你，你把这篇信息把它传讲出去，完了似乎是没有了。哎，我讲完了，你回过头的面前去，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再祷告读经，奇妙得很，他又有新的内容又加给你了。新的内容就是教会某方面还有别的需要，他就把新的东西给你，新的更新，你顺着里边圣灵这个带领，你加以准备啊，查经啊，备料啊，是不是？准备这个真理啊，等有一机会再把它释放出去，是这么样周而复始的。实际上，一个传道人是越传越有，他为什么缘故呢？他是为了教会的需要，把恩典传出去，然后接着神给你新的恩典。讲出去又来了，讲出去又来了。所以啊，这个不做主工的人，你是绝对尝不到这方面的恩典，你尝不到。我知道有的人很下功夫，
读经啊，祷告啊，读经啊，祷告，就是不讲，
不讲不讲，实际上你受亏损。换句话说，你紧紧的，我是为了我的灵性的这个灵命，我要读经祷告，读经祷告。你带着几分自私，我祷告灵性长大，我长大，我长大，长大的表现不往外付出。实际上，你本来应该更长大，实际上你不往外付出，你那个长大本身就受了限制。这我可以为主做这个见证啊！这么几十年来，弟兄，我哪会传道？我受过什么训练？我没有，昨天我也谈到了，我是摆地摊的，串胡同的。那么今天那就那时候我去到北京胡同去传福音去，没人教导我，没人让我去传福音的。他就是这个新生命了，我的灵命复兴了，他就是有这个需要要串胡同。星期六几乎是每个星期六自己就啊拿一张那个报纸，比那还大两倍，写上小唱歌啊，拉的破手风琴，小孩的玩具的手风琴是圆点的，不是这个带毽子的，都是小圆豆的，小圆豆的，哪就小圆豆我不会拉，就吱嘎吱嘎的乱叫，把根本就弄不清楚，哆来咪发嗦，反正拉出声就行，拉出声的行，他就招人嘛，就招人，人就把你围上了。围上你就站在黄土包上，或者站在个石头上，比别人高一头就行了。然后就开讲，就开讲，讲啥？就那么两句话。老乡，那我们就那时解放前叫老乡们，不现在一张嘴叫同志们，那时候叫老乡们。老乡们，大娘们，是不是？我在这儿不是卖耗子药的啊，我也不是这个什么这个卖膏药的。我是这个传福音的啊，这个刮风下雨有老天爷呀啊，这个道理说了，然后人有罪呀，人有罪呀，你看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，老乡们你有没有啊？耶稣后来为你怎么钉十字架呀？啊，我流了血了，免我们的罪呀，就叫我们不灭亡了，得永生了。老乡们，这就是福音呐、啊！就这么讲，也不是号召号召，谁愿意信耶稣举手？那是也不懂这个，讲完下台拉倒，也不知道这么跑，足足跑了两年，不知道究竟有谁信耶稣，没问过人家，不是像现在啊，讲完福音还懂得问一问。哪位朋友愿意绝志信耶稣，请你站起来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现在还等着这个，或者我为你祷告，登个记，写个名，咱们认识认识，那时候就讲完拉倒。这是生命的需要，没人教导我。那个方法就是凭着你一个生命的股热劲儿，就这么来，傻乎乎的，就这股劲儿跑了两年，足足跑了两年啊。谢谢天，从小做起，从那站黄土包出身的，站黄土包。后来北京有这小教会呢，就听到了有那么弟兄呢，他在那个胡同里头弄这个发疯呢，是不是？说你别站黄土包了，来吧，到我们小教会来吧。小教会台也小，板凳坐椅板凳也少，我们就开始上了台了。那也不懂什么叫同工，谁找谁去，咱俩当同工也不知道谁找同工，就是神给你配搭的。开头是我单干，后来我们的小弟兄们他也发热心，也要做，就我们就慢慢一个俩仨凑在一起，就变成小布道组了，小布道组了，所以我们同心合意，每个礼拜六都出来。有的人呢不会讲，他干什么呢？会这时候站在马路，因为那个教会的门外头就是马路， 站到马路上招人，往里拉人，往里拽人，往里拽，那个办法都非常的粗野的。哎呀，老乡们，进来进来进来，抓人一帮往里外往里拽人家，这不那会儿热心，哎呀，干这那也叫童工啊，是不是？你们要让往里拽，你说那你在这你给谁讲呢？这叫我们就变成舞蹈小组了。那慢慢慢慢的好了，有的教会就让我们上到大讲台了，讲台也高了，啊，下边坐的人也多了，所以我们是从基层起家的，不是一下子嘣就站到大讲台。我是大仆人，哪是那么样？从小一步一步。摆地摊出身的，我是摆地摊的，不是吗？是这样，在这几十年当中，服侍神，我经历了，真的经历了许多的恩典。就放在我说，越讲越有，越讲越有。你把你身教会的需要，有的时候额外的你看见。别人没看见，你看见了。不是因为你属灵，他是因为教会有需要，他叫你知道，他就在你心灵里头给你准备，甚至于也奇妙，要为了讲一件事，需要什么工具书，哎，很奇妙的，神都给你预备好了这一段，然后到适当时候把这真理讲解出去。讲解出去又有新的来讲出去，就这样无形中弟兄姊妹生命就长大了。当然感谢神，越做越老练，越做又比以前成熟多了。以前成那初级阶段传道的时候，那个愣头露脑，愣头愣脑的，就是凭一股热劲儿，什么话大话也敢讲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一个小教会下边正在我台底下坐下坐着一个人，一个男的，拿着个手指头就捅人家，你有罪，拿捅人家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不是拿着指着他的。就是他坐到我台底，当然我一点就点他了。我不能，你有罪，你那不是太够不着了。我你有罪，要悔改，砸的人家受不了了，人家站起来了，加一本圣经走人了，人家出去了。人家心里说，我在挨这边砸呢，是不是？我在听到了呢，你这说我干什么？其实我不是给他讲，就是那个愣劲儿。现在再也不敢的，你有罪。有的时候就伸拳头，我你有罪，这是拳头，这不是尖儿，懂不懂？你有罪，我也有罪，把我也放在里头，不是他有罪，连你都有罪，我们都有罪，这个词儿都变了，原来是你有罪，现在包括我在内，我也是个罪人，这个词儿都变了。谢谢天父，越做越有，这就叫活嘴神嘛，江河。我们在座的同工们，你有这方操练经验的话，你一定会说阿门的，你一定会说阿门。你压根儿你信主就从来就没往外流过，只是顾自己属灵了，操练了。自己下功夫读经祷告研究圣经，下的很大的功夫，就是不是往外流，实际上你的亮光也是有限的。这是一个，所以说传福音做主公上算，这是一个上算。第一个上算蒙保守，你为了讲福音，为了传福音，先自己洁净自己，这无形中就是个保守，自己先洁净自己。第二点，越做越有，这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福。第三点，你做越做主公，你越能够明白 你更多经历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大能，圣灵的引导，你才能够多有机会学习。我们做主公不是单纯凭口才呀、不是的，不是，绝对不是的，是靠什么？不是依靠势力和才能，乃是依靠什么？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这些话我不是大概做这个见证了吧？不是出洋相吗？出洋相以前老认为是有口才就讲就对了，面对你那么有口才，偏偏就讲不出来了。从那以后明白了，讲道不是讲演，讲道不是讲演，讲道的源头是神，讲演是你自己脑袋瓜子，那不一样的。讲演是这么出来的，讲道是这么出来的，懂不懂？是这么出来的，不一样的。哎呀，说起来这件事一件事两件事就多了，其中有一个让人惊人的事情，在也是在我们咱们这一代的教会，有一天让我来领会，我准备了三点，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点，头两点按照我的里边的准备也都讲完了，要讲第三点的时候，很奇妙，很奇妙的，圣灵在我里头，就像这个圣灵就是勒着我这个嘴呀、就是这么讲，这样讲，我准备的是要这么讲，勒着这么讲，我还和神就都在台上的一刹那啊，台上的那个战斗，你这么讲，我就准备的是第三点是这个，不，你那么讲，非勒着我这儿这么讲，最后这都在台上的工作，你们看不出来的。这就台上里边的那个灵里的那个交战，懂不懂？最后我顺服啊，好，就这么讲，我就这么顺服讲，到现在我也忘了讲啥东西，都忘了，把我准备的三点用了两点，第三点没用上，不要那么讲，这么讲，那好，我就这么讲。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这么讲不可，后来不就宣告散会了吗？后来有个小姊妹站起来了，不要散会，那是晚上，不要散会，我要说几句话。那么我们都不认得，脸面都比较生的，我没见过的，不认识，他也不是我们市里的教会的，是离市里的还有二三十里出来什么个地方我现在忘了，这么个姊妹站起来了，不要散会，我说几句话。他说几句话，说什么呢？说我呀，我今天呢来干什么来了？和大家来告别来了。我的意思啊，把我这个身上的钱呢我都带出来了，从今天跟大家见个面，明天我要出发往新疆走，往新疆去，我把我的钱一边走一边花，越花越少，最后我死在新疆，我也不留名，我也不留姓，谁也不知道我叫啥姓啥，免得羞辱主名。你看人这个自杀的高级的自杀，死了后还怕羞辱主名，谁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，我是这个意思。我这次是跟大家就告别来了，明天我就要出发。完了，底下我感谢神，今天我听了道，我告诉各位，我不死了。哎呀，把我吓一跳！我今天听了道，我明白了，我有活泼的盼望，我为什么要死呢？我有我的神，我的神是活神，我为什么要死呢？我不死了，把我吓一跳。哎呀，足以证明勒着我那个第三点就是给他讲的。这小姊妹据说现在还活着呢， 还在，可是时间长了我忘他的名儿。据说还是在村里头，还是一个小童工。说你今天就不做主公，这些经历你能有吗？你能体会到圣，就是保罗说了，他要往哪儿去，圣灵不许，圣灵不许他往哪儿去，他的意思想往哪儿去，圣灵不许，圣灵说你往这儿去，你要不做主公，你明白什么叫圣灵的禁止吗？禁圣灵禁止你怎么样的，不许你这么样讲，圣灵引导你让你这么讲，你连工都不做，你能有这个经历吗？没有，肯定没有。说你这样的实际上是做主公传福音了，实际上在实际过程当中，你不是更多的就因为神这个禁止你，神那个引导你，实际上你来侍奉了神了，实际上神是把你锻炼，你不是经历了更多的实际的所谓圣灵的引导，你不是才有这个实际经历吗？对不对？这件事情如果你就压根儿都没做过工，你就没有成圣灵什么，就没有经历过神进圣灵怎么禁止你，怎么引导你，你再讲圣灵啊，顺着圣灵啊，顺圣灵啊，你顺啥呀？你哪回你顺服圣灵？怎么叫顺服圣灵？你嘴也会讲，你经历上知道咋叫顺服圣灵，怎么叫圣灵的禁止？你经历过吗？经历神，经历圣灵的问题当然是多方面的，其中有一方面在做主公方面，你能有更多的机会能这个超越这个。所以我就非常勉励弟兄姐妹多做主公，做主公真上算。一个蒙保守，第二个能经历到别人所经历不到的事情。另外，什么叫活水江河？你不做主公，你知道什么叫活水江河？你本来的道你都讲不出来了，干巴巴的，圣灵一充满你，你这个道不但讲不是不但不干巴了，简直都讲不完了，像活水的江河，呱呱呱呱呱呱呱呱。但是你不做工，你能呱呱呱吗？所以我们经过做主工这方面，我个人体会就是也是灵命上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。把你读经祷告吃吃喝喝，然后把它锻炼出来，活用出来。你看那个小孩子身体怎么长大的，小孩子没有不折腾的，你不要老实实这揍那个孩子，尤其那男孩子顽皮得很，那是正常现象。他吃饱了，他喝足了，他就给你折腾。我就观察我的小外孙子，他上床的时候他不按别人规规矩上床，他怎么上床？他在地下打了个把式，是不是怎么一折腾把式，啪腿跑到床上去，他这么个捣乱的孩子，他下床他都不是规规矩矩下床，他从床上打了个把式下来了。你别怪他，我当然欣赏他，我这下这叫锻炼身体的。因为他吃饱了，他喝足了，他就要折腾，他生命需要，越这么折腾，3月2月又长了几公分，又长了，他就这么折腾。有谁家小孩不折腾的？有啊，有不折腾的，有。你看什么人不折腾了？你要愿意看一看的，我请你到大医院去，小儿科病房，你去到那儿看一看，一个一个小孩都得安安静静。干啥？他都不折腾了，不但不折腾，连饭也吃不下去了，就在这吊瓶子呢，就干着干这个，他不闹腾了，他闹啥？他没劲儿了，闹腾啥？等到身体好了，瓶子不叫了，又爱吃，吃了以后他走路都不好好走，他一会儿蹦着跳的，他想法的，他给你折腾。这是个正常现象。我的小外孙子啊，他个儿小不是吗？这个小孩子 他在门框子上，他站在门框上，他那个姿势跟别人都不一样，两条腿一叉，叉起这个蹬的，比如说这是个门，对不对？两个脚蹬这边，蹬这边，他不就蹬住了？蹬住了以后，他人不就悬起来了？然后还来一个出了个阳下，来一个这个，对吧？这不从哪儿学来的那个武术不弄得热，不是这个怎么弄的这个啊？来这个，然后我们啪给他拍了个照片，认为他好孩子，捣乱捣得好，出色的表演。他要不折腾，他的身体吃饱了喝足了，那个营养从哪儿往哪儿消化去？你照样今天这个灵生命做主公，你又吃又喝聚会啊，哪一场都没落了你。你也自个儿读经也祷告，就是不传道，你不觉得憋得慌吗？憋吧，最后憋来憋去，把自己的生命憋小了。你不信你就试试啊！你吃饱了喝足了，然后怎么样？你也用一用。用在身家里头，是吧？传福音还有不会传的吗？除非你没有生命，你咋信的？你咋介绍？对不对？如果在教会有需要，你也有这个看见，也有神也给你这个装备，你就大胆起来，在身家进行话语的服侍，话语的服侍。你试试看，一定你得的益处比一般人不一样的。因为神不是别的，神用你的目的是为了教会的需要，为了教会的需要，神就得找一个保姆，让这个保姆先吃足了喝足了，为了拿奶水来喂养你这个教会，不是这样吗？为了教会的需要，他就，你无形中你就得到了别人得不到的益处，所以我勉励弟兄姊妹都多做主公，多做主公，啊，越做越有，越做水平越提高，越做越提高，这叫生命成长，哪是做那等候。就把生命等大了，哪有那个事儿？没有那个事儿。要不拔最根儿，把最根儿一拔了，生命都长大了，没那个事儿。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，不但靠着圣灵得生，圣灵十字架的对付，再加上读经祷告，吃吃喝喝，这个吃饱了喝足了，然后再锻炼身体，往外用一用，发挥。这样多方面的，你的生命就要茁壮的成长，一定的，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？你在座都同工，有想往后撤退的吗？有没有手扶着理想往后看的？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呢，我曾经向神请过假的。想向神请假，不干了。我那会儿因为环境太什么，1954年，教会的道路的问题激烈的征战，有道路，为了到教会道路到底走哪条路，我们是尊基督为大，还是走官方的道路，这个一个激烈的征战。再加上做学生工作课程也重，再加真叫保罗说的，有内忧还有外患，一个小小的生命承担不了了。所以我有一天晚上就专门的跪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大约晚上9点钟，那个大礼堂里头就我一个人，我向神请假，我说神呐，我是一头小牛，拉着一个大车，还上山坡，我拉不动啊。我说神呐， 换人吧，换人吧，懂不懂啊？人家练打篮球的、打排球的，那那个教练这么一来，这个懂不懂？就暂停，对不对？人家一比划这就暂停了，我也跟在前面祷告的时候就暂停，说那换人，换人，换谁呢？换那个牛弟兄，姓牛的，求你把他兴起来，换的话把我这一摊重担呐、啊，都堆在那个牛弟兄身上。然后我变成一身轻松，就这么个存心，拉不动了。刚跪上祷告，一句话就来了：物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，因为知道你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。这句话在哪儿呢？哥伦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。刚祷告了这个第一个皮条下来，物要坚固，那么实际上我就不坚固了。完了，不但物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不可以要换人，不可以的。完了还不算，你看那几个副，这个按文法上叫副词，竭力的，就是拼上命的，竭力的，长长的。多多的做主公，你看这些个副词，这语助得多大？物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竭力的，长长的，多做主公。完了，主也安慰你了，你在主里的劳苦是咋的？神都知道，不是突然的。你今天为主摆上，东奔西跑，这些事儿主都记在账上。安慰我的心了，这还不算，接着第二句话就来了，趁着白日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主的工了，就是你趁着今天有太阳光赶快做工，不可以等到不久黑夜要来到了再想做工，你也做不成。那时候我就领会这个教会要发生一件大的难处。这话1954年2月的事儿，我不到别人，我就里头有这个看见。谁叫我看教会要有大难处，黑夜将到，谁想做也做不成的。所以趁着今天这件事件赶快做，赶快做。谢谢主，果然经过一年半以后，就到了55年8月，果然教会全国教会来了一个大地的试炼，所有忠心的仆人都逮捕了，信徒羊一这个牧人一抓住以后，羊就怎么讲，击打牧人，羊就怎么讲，分散了，小羊都跑了。然后那个房子呢都没收了，变成俱乐部了，变成青年宫了，变成幼儿园了，教会的房子都没了，信徒都跑一边去了，神的仆人逮捕入狱了，真的黑暗了。礼拜天也没人聚会了，完了完了，有形的教会完了。那时候我们走在街上，因为什么？你要持守你是基督徒，你是反革命，你叫反革命。那时候我们在街上走进来，愿见到一个肢体的话，我们都不能互相打招呼的，你到时候握握手，姊妹弟兄你平安都不可以，别人看见他俩又串联了，弄得那么紧张的时候。我们从马路过来，他从马路过在往这边来，我从这儿过来，我们俩都碰上了，碰上了也不许过去握手去，那是把手指头往天上一指，懂不懂啊？他那儿往上一指，我这边往上一指，然后一点头，明白了吗？就这么两下子通了，里头通了，得了安慰了，说我那弟兄，我那个姊妹现在还在基督里呢，感谢主。
这样，黑夜是不是降到了？没人做工，这样情况埋没了地下25年，哪像今天弟兄姊妹在这儿聚会，那时候哪能有这个情况？那叫明着当，你就今天叫那时候你当个基督徒叫反革命，叫反革命。所以果然是不能做主工了。就这么样，到80年是所谓神界的环境，就是开始慢慢开放，这才有了教会，才有今天。嗯，啊，弟兄姊妹，所以趁着有今天的机会，竭力多做主工，常常的竭力的多多的做主工，主的劳在主里劳苦不是突然的。那么我们教会里什么？一个就是对外的时候传福音，对内来的是互相交通建立教会，这就是我们做的这些事。当然在服侍神来方面说，不是都得讲道，那么台下的工作也是在服侍神，那他是个服侍的恩赐，恩赐不一样，不是高低的问题，不是某某人会讲道他这个灵性就比那个做饭的就高，一点也不是，是不是？要没有弟兄，没有弟兄姐妹付出代价了，扎这个小围裙给你贪黑起早的做饭，那么我们今天大家能在这儿安心在这儿做吗？没有他们的服侍，我们能做吗？好了，那一摊交给你，你干了干不了，把小围裙交给你，你进来把我们一天3顿饭给我们按时供应下，你做都做不到，你做不到，因为是你没那个恩赐。但是这样的劳苦的弟兄们有这份恩赐，也有这份爱主的心摆上去，神能够不纪念吗？说这也叫服侍神。那放在我说的这个偏重于哪儿的呢？偏重于口头的服侍，就是言语的服侍，要借着你的话来传讲神的恩典啊。那么保罗也说过，但愿你们都做什么？先知讲道。因为先知讲道能够造就人，能造就人，对不对？谢谢主啊。这个我们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或者做主工的时候，要注意一件事，要一定不是随便张嘴就讲的，顺着还那句话，万句话不离本行的一句话，顺着圣灵的引导。你就给人传福音，昨天一个小弟兄跟我一点交通，他很这次聚会他里头很得到心里火热了，想到同学了，他说我要给我同学们传福音，那么我就告诉他里头很火热，我给他们要传福音，那么我就向他，我说你先祷告。传福音也不是见着一个逮着一个传一个，不是的。要那么样，你走到马路上见一个传一个，见一个传一个，那能行吗？也得顺着什么圣灵的引导。我说你先为同学祷告，你为他们祷告，祷告祷告的吧，你看看在你心中圣灵给你一个放上的意思。其中比如说有3个同学，我先得他们同学40多个，你说你给谁讲？你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神会告诉你，你先这三位你付上代价为他们祷告，祷告祷告3个里头还有一个前前后后的，你看应该给谁讲？你这样做不是拿嘴就去讲，不是，也得学着圣灵的什么引导。各位，我们慢慢的你就体会，我们什么事儿就这一生之久，我们个人的问题、家庭问题、工作问题、教会的问题，什么问题都离不开了圣灵。
都离不开圣灵。有一次我到这个从上海到广州出差，坐火车36小时，我睡的是中铺，这边也有个中铺，对不对？两个中铺。那么我就祷告主了，我说在我主，我在火车上待这么36小时，就这么白白空空的待着，主你也不给我预备个机会，给谁传传福音呢？那时候晚上9点钟了，人家列车员把那个窗户帘都拉上了，大家都睡觉了，我没睡觉，但是我有这个祷告，我主啊，这36小时就这么白白过来，这不是浪费光阴吗？意思说有个意思，就是要把福音传一传。那哪有对象啊？对象都睡觉呢。我没睡，我下来以后站在窗户上往外一看，外边都黑天了。这功夫，我对门那个卧铺那个人，他也下来，他下来了就站在我旁边了。他先跟我说话，哎，同志啊，咱明天几点钟到广州啊？啊，我说明天大概早晨3点。嘿，我这个词儿就来了。哎，我说同志，您也不是上海人呢，您的口音不是上海人呢，您是个北京的。他是，我就是北京的。我说那么我也是北京的，俩人不就近乎了。我说您北京哪个大学毕业的？他说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。我说咱俩就更近乎了，我说你是清华，我是北大呀，清华和北大这俩大学紧挨着，到现在也是紧挨着的，都在海淀区。这不越讲越上，这就有词儿了，这叫有开头了。我说这里边有意思，这里有意思。完了他就说什么，哎，我这个人呐，有迷信思想啊。他自个儿说他有迷信思想。我说你怎么迷信了？有天灾就有人祸呀，就那年唐山闹地震，大家你们年轻孩子都不知道了，唐山闹地震，1976年闹地震，现在几年？86、96、16，30年了。如果你今天是28岁，还没生你呢，你要今年30岁刚生你，你就不懂啥叫唐山地震，准得40岁以上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唐山地震，你这个大地震。哎，有地震有天灾就有人祸呀，因为那个闹地震，那是世界上都出了名的大地震。另外什么？有人祸呀。他说人祸呢，就是那一连串有几位主要领导人去世了。哎呀，我说不迷信，我就回到我床上去，我就把圣经拿来，我说同志啊，不迷信，这都是圣经的话，这些事情啊都在说着呢。哎，他说你是基督徒啊？我说是啊，我是基督徒，我舅舅也是基督徒啊。我说那么很好，那么你舅是基督徒，给你讲过没讲过啊？我舅舅最近刚从美国回来，我给你讲过没有？给我说是说了，我也没怎么听这个事儿。我说那么这个我们基督这个信仰，您是没听全了啊，还是听了以后觉得没有不愿意接受？但是我也没听全，我反正我都有一搭无搭的，没怎么太什么。我说那您有机会是读读那本圣经好不好？罗马书介绍来了。好了，我们俩交了好的朋友，他也出差我也出差，人家是工业博士啊，那真叫博士，哪像我这个土了吧唧的，连他戴的小眼镜是金丝边的眼镜，那头发捋的倍儿倍儿的直亮，穿那个西服裤子是笔挺笔挺的，那真叫高级知识分子，戴的领带儿那神奇得很，咱是土了吧唧。 但是我们俩说一块儿去。现在我最近还要想到他，将来我回去以后想法还跟他联系联系。他后来他到了回了上海以后，他这个我还没回家呢，他就给我寄了一个圣诞卡片，祝圣诞快乐，给我了寄个卡片，然后给我打电话约请我到他家去。他说啥呢？给我女儿传传道，我女儿想信耶稣，他不说他自己信耶稣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啥呢？他是个厂长，他本人是厂长，又加上脑袋上有个圈儿，所以他你让他说，实际上是他想信耶稣。他说我女儿想信耶稣，给我女儿讲一讲，请我们家里来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专门去。他家住的地方离我家在大上海的整整斜对角，我们家是西南角，他家是东北角，就这么一个角，一个斜线角，我整整走了一上午。好了，把福音传给他们全家。哎，这个人你要想让他说你信不信呢、啊？很难的，他心里头已经在这儿做工。他说这个圣经我女儿到新华书店买圣经买不到啊。我说新华书店能买圣经吗？我说我这儿给你带了一本圣经，都预备好的，就是送给你的，送他一本圣经。我们很好的朋友，过年了到我拜年来了。这个朋友我说的意思，我不管咋说我把福音传给他。说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拿着嘴叮着愣头愣脑的，什么你也得慢慢的看看圣灵的引导，环境上有安排没有啊？看看情况，看看情况。那个有的人他就是你有何体会的，那个人他就一说信仰，哎呀我讨厌这个，我不想听这个，那你就别费劲儿，就别费劲儿，起码这个东西时候或不到，对，要凭着圣灵的引导，不是在那儿想咋地咋地。你注意这个啊，各位，这就是我们做主工的秘诀。另外，无论如何有机会把全备的福音讲明白。什么叫全备福音？有真神，因为人有罪；第三，耶稣定十字架为我们赎罪；第四，咋信耶稣。其实十分钟就把道讲完了，讲完了以后呢，那你就算撒了种了，把种子撒下去，将来生长不生长那是神的事儿，那是神的事儿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，传福音的时候有几件事儿，特别是给他起名叫五戒，要注意这个方面事。你有的人就是有这个热心给人传福音，但是不注意这以下的几点。第一个什么呢？你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留意，你不要一股劲儿的给人家往里灌，懂不懂？说这个我逮着机会了，我好好的，你别跑了，我把这个福音给你灌了一汤，一个劲儿讲，你不让人家说话，你听一听这个不信的朋友，他心里存在什么事情，哪一点他信不来，哪一点是他的困惑，你多让人家听说一说，跟你这样说一说，你在针对这个再给他相应的帮助，对不对？不要在你给我这呱呱呱呱呱呱的灌了半天，他听着不那么感兴趣。他说我心里所想的不是这个，我有我的什么难处，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，多听听人。